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第14章。这一章圣经主要是在讲以色列人过红海，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章经文。从这一章圣经中，我想着重来给大家分享五个重点。前四个重点就是对本章圣经做一个简单的分段以及简单的解释，重点是在讲过红海的属灵教训。第一段是14章的1到8节，这一段简单的几节经文就给了我们一个对比，让我们看到法老的心刚硬，也是事先让我们看到上帝任凭他的心刚硬。如果不是上帝任凭他的心刚硬，在前面的灾难中早就让这些人死于前面的实灾中，他们还怎能返回呢？但上帝使他们存立，保守他们的性命，使他们还可以活着，并且以普遍的爱爱着他们，因此他们才能够继续不断的刚硬对抗上帝。所以从1到8节就让我们看到，在上帝任凭法老的心刚硬的这件事情上，一是让我们知道法老的心刚硬，他犯罪是出于自己，但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上帝在罪人身上的主权，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任凭谁刚硬就任凭谁刚硬。正如箴言书28章14节所说的，常存敬畏的便为有福，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法老就是一个刚硬的人，因此这就注定了他要在自己的罪中，在自己的刚硬中陷在祸患里。上帝以普遍的爱，以普遍的怜悯保守世人，其目的就是为了引领人悔改。可是从法老身上让我们看到，罪人都是这样，如同保罗在罗马书2章5节所说的，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第二段9到14节，从这一段中可以让我们看到，为以色列人征战的是耶和华自己。因为当埃及人追赶他们，在第10节，当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尤其11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12节，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可见这话他们不仅仅是在这个时候讲，而是在埃及曾多次讲过这样的话。他们每一次遭到埃及王对他们的欺压与迫害的时候，他们就把这责任怪给摩西，就埋怨他。所以从以色列人身上我们能看到什么呢？就看到他们虽然经过了10次的神迹，他们亲眼目睹了，亲身经历了上帝是怎样以大能的手审判刑罚了埃及人，并且保护了他们。可奇怪的是，他们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仍然对神以及神的仆人摩西所传讲的话没有信心。那么从以色列人身上这样的一种总是没有信心的，似乎是经历的神迹再多都不能够给他们建立信心。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17节对那洁净了10个长大麻风的人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这就看得出，单单看到神迹的人并不能够有感恩的心，而那真真正正能够有信心依靠上帝而感恩的人，是那些在神迹中看到了行神迹的主，看到了神借着神迹怎么样惩罚了埃及人，救了他们。他们不是为得神迹而得神迹，乃是从神迹中能够借着这道看见拯救他们的那一位大能者。如果不能够看到这一点，他们就不会对基督有信心，也不会仰望依靠基督，也不会感恩基督。在出了埃及目前在旷野的这些以色列人身上，是不是就看到了同样的 情形呢？可是十三、十四节让我们看到，上帝依然爱他们，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埋怨而追究他们的责任。他们本来也应当像法老一样灭亡的，但是上帝爱了他们。正如他对摩西说过的，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就这样的情形，就这样的一种属灵状况，然而却蒙了上帝那怜悯的爱。在十三、十四节，神借着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实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这句话是不是也是上帝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应许的呢？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他不是让我们征战，而是让我们相信那女人的后裔在为我们征战。第三段就是十五到二十节，云柱火柱就是他们的保护。昨天我们也稍微提过的，就是神借着云柱火柱与他们同在。我们从云柱火柱里能否看到就如同在第三章的意象里所看到的一样呢？在第三章的那意象里，是不是让摩西看到了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申命记33章16节称，耶和华的使者，也就是女人的后裔，乃是那一位住荆棘的上主。那么当他们出埃及后，神借着云柱与火柱与他们同在，那么能不能从云柱与火柱中也看到那一位住荆棘的耶和华？那女人的后裔也同样的住在云柱与火柱中，因此云柱与火柱与他们同在，就是那位女人的后裔借着云柱火柱与他们同在，要保护他们。现在既然法老的军兵有多少人呢？在前面14章第7节提到说，有600辆特选的车，一般的军车是有两到三位士兵，一个是驾车的，另外两个是准备战斗的。假如果是三个军兵的话，那600辆就有1800人。当这1800人要追赶他们的时候，那些手无寸铁的百姓如何征战呢？就在这样一种上帝特别安排的环境背景之下，一方面是要在埃及全军身上彰显上帝的荣耀，让埃及人知道这一位上帝乃是耶和华，同时也让以色列人认识到救他们出埃及的、常与他们同在的那一位就是耶和华，是他们的救赎主。所以十五到二十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摩西为什么哀求？摩西的哀求是因为他已经清楚地知道上帝如何安排，已经事先告诉他。但是当这一位带领者在看到前面走投无路，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他心里向神哀求，这一个哀求当然是指着摩西发自内心的一种默祷，也就是说在摩西一边做工的时候，一边有祷告的心伴随着他。这并不是说摩西没有信心，而是他借着祷告来仰望上帝。所以上帝就吩咐摩西说，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一位住荆棘的上主与他们同在的那一位女人的后裔，现在就借着云柱火柱来保护他们。十九节，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面去，云柱也从他们前面转到他们后面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所以神是这样以他自己的大能神迹奇事在护理着、保守着他的百姓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地显明了 神对他所拣选的百姓对他们的爱。第四段就是21节到31节，那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21节说，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接下去的故事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清楚很熟悉。经过这样的一件大事的发生，31节，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关于过红海的这一段历史，在圣经其他多处地方都有提到。如果我们能够参考其他地方提到的这一段历史，也许跟这个地方的圣经加以对照，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就比如在尼希米记9章6到12节就提到了，那一段圣经虽然很长，我们只读其中几句。第6节说，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开始所赞美的就是起初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然后继续不断地读下去，一直读到11节，圣经接着说，你又在我们列祖面前把海分开，使他们在海中行走干地，将追赶他们的人抛在深海，如石头抛在大水中，并且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从尼希米记9章6节以及11节12节，是不是让我们看到了他就把那一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与救他们脱离埃及过红海的耶和华连在了一起，并且创造天地的那一位耶和华也是借着云柱火柱引领他们的耶和华。诗篇136篇也是同样的思路。比如诗篇136篇的1到9节，它就是歌颂赞美那一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但是到了第10节的时候，他接着就说，称谢那击杀埃及人之长子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又说他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又说他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分裂红海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领以色列从其中经过，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却把法老和他的军兵推翻在红海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为什么每一句都加上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么样的反复重复这一句话呢？让我们看到上帝就是以这样长阔高深的爱爱着以色列人，并且这一位上帝就是创造天地的上帝，也是救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的上帝。诗篇78篇的13到15节也说，上帝他将海分裂使他们过去，又叫水立起如雷，他白日用云彩，中夜用火光引导他们。不过在这里他不是用的云柱与火柱，而是说用云彩和火光，这样的用词就可以让我们思想，那云柱火柱就不能够以我们简单的理解，就好像是个柱子似的，那一定是彰显着上帝的慈爱的荣耀。如果我们能够把创造天地的主与柱荆棘中的上主，以及在云柱火柱中的耶和华都能够联系起来，那我们就知道这一位耶和华他就是指着创世纪3章15节的那女人的后裔，就是基督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希伯来书11章的24到26节论到摩西的时候不是这么说吗？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所以在以色列人中，那真正有信心的人都从这些神迹奇事中，从上帝的拯救与引领中认识了基督，正如摩西亚伦一样。 最后第五点，我在这里顺便纠正一下前面所讲的一个错误，也就是在昨天我讲到以色列人在埃及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带领他们出埃及，这430年从何算起呢？我提到说是从约瑟下埃及到出埃及整整430年。但今天我跟一位长老的交通中探讨了这个问题，在我们的交通中他也提醒了我，这430年不应该是从约瑟下埃及算起，应该是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算起。后来我就想到了保罗在加拉太书3:17的一节经文，也就是保罗论到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提到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那根据保罗的观点，他认为这430年并不是从约瑟下埃及开始算起，应该是指着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直到在西乃山颁布律法是430年，而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就是出埃及后不久就在西乃山颁布了律法。既然出埃及跟颁布律法是同一年，那么保罗在加拉太书3:17所说的这个430年就不应该是指约瑟下埃及，乃是指着神对亚伯拉罕应许说话的时候到出埃及430年。上帝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应许亚伯拉罕的呢？就是在创世纪第15:13-14所说的，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那我们今天读到了出埃及记第14的时候，是不是看到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这话一一都已经应验了？所以说这一个应许，也就是创世纪第15:1-7上帝给他的应许，说你本身所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虽然当时亚伯拉罕还不能理解，但在上帝的心意里就是指着以撒说的，并且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也就是说这一个应许当上帝告诉亚伯拉罕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就已经生效，从那一天开始直到出埃及整整430年。假如果我们根据加拉太书3:17确定这430年是从神应许亚伯拉罕，也就是创世纪15开始计算的话，我们来计算试试看这430年能否解释得通。上帝应许亚伯拉罕那一年，创世纪15，亚伯拉罕年85岁，他生以撒是100岁，这是15年。以撒60岁生雅各，这相加起来是75年。然后雅各大约90岁生了约瑟，这加起来是165年。而约瑟在埃及去世的时候是110岁，这总共就有275年。然后就是摩西生下来到出埃及是80年，如果再加上个80年，那就是355年。那距离430年还差75年，这75年就应该是指利未的儿子歌下生暗兰，以及到暗兰生摩西之间大概75年。这样计算的话就非常清楚。如果430年是指着这个意思的话，那还有另外一个难题，因为在创世纪15:13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如果是从这一天算到出埃及430年的话，不可能苦待他们400年，因为从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这句话算起到约瑟下埃及，这期间就有182年。那么这182年如何解释？他们并没有下埃及，怎么可以说埃及要苦待他们400年呢？ 若是苦待他们430年的话，那这180年如何解释呢？如果能够确定这430年是从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算起的话，那我们现在就以那清楚的经文来思想这180年又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神说埃及人苦待以色列人，包括这连约瑟没有下埃及前的180年也是以色列人被苦待的受苦的年限呢？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看到出埃及记14章的时候，当我们不断地关注到那一位女人的后裔住荆棘中的上主，在云柱火柱中与他们同在的那女人的后裔，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在这一位女人的后裔基督身上，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如果我们把眼光是放在受苦的是以色列人，那我们就遇到了难题，不论怎么样解释都有难题。但是我们回到基督面前的时候，所有的难题都能迎刃而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当上帝对亚伯拉罕说要苦待他们400年的时候，那真正受苦的就其外表现象来看是以色列人，但是那真正受苦的乃是基督，因为基督就是教会的新郎，而教会就是他的心腹。如果站在新郎与心腹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在这一个群体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在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神早已经爱了那将要来的以色列，因为在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中确认了他所爱的以色列将要下埃及，在那里被欺压，如同当你暗恋上一个女孩子，她还不知道你爱她的时候，所以你暗恋她，深深地爱着她，那么她所受的每一个苦你看在眼里，就会痛在心里。所以在创世纪15章13节提到要苦待他们400年，应该是指着那女人的后裔从上帝的应许就已经开始为以色列人，为他的心腹，为他自己的百姓在受苦。所以当约瑟去世后不久，埃及人就欺压以色列人，而摩西逃到了米甸的旷野，因此他就向摩西显现，在出埃及记3章6到7节就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又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毒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前面我就讲过，我原知道乃是他和他们一起受苦。当这一位基督从应许开始与他的百姓就一同受苦430年，而出埃及的这一天，当他的百姓他的心腹离开埃及的时候，当他看到他的心腹喜乐，他也因此喜乐，当他看到他的心腹被拯救脱离了埃及王法老的手，他也因此欢喜快乐。当摩西带领他们到了旷野，红海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后面有法老的追兵来追赶的时候，他自然就要借着云柱火柱来保护他们，引领他们，他自然就要在江河中为他们开道路来拯救他们。当他们过了红海，就等于完全脱离了埃及王法老的手，以色列人欢喜快乐，正如在下一章他们唱了摩西的歌。我想还有一位因着新娘的快乐而快乐的，就是那一位女人的后裔。如果我们这样来看这段圣经的话，那能不能再简单的思想几个重点？当他在埃及击杀长子的那天晚上，那就是第一个逾越节，预表着主耶稣基督为他的百姓舍命流血钉在十字架上，是他们因着亚当的堕落而有的原罪，包括着他们的本罪都一同得到洁净，因着他的宝血被涂抹被遮盖，使他们和主耶稣基督联合，在那位公义的天父面前被称为义，得蒙救赎。而埃及就象征着世界，法老就象征着魔鬼，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就带领他的百姓脱离了世界，脱离了象征着魔鬼法老的手，要把他们一直带到应许之地， 可是在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最不甘心的，出尔反尔的，后悔答应释放了他们的，就是魔鬼。因此魔鬼撒旦会动用他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追击那些被基督救赎的人。他是那撒谎之人的父，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承诺都是不可信的，所以他出尔反尔，就一直追到旷野。而新郎基督拯救了他的心腹，他的百姓，正如希伯来书11:29所说的，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而这一个过红海，就被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1-2解释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所以当他们经过红海，从字面的意思来看，归到摩西的名下，然而摩西就是预表基督的，那从属灵的含义来讲，他们就因信受洗归入了基督。也就是上帝在出埃及的那一天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所讲的道，与我们今天新约教会的人，神对我们所讲的道是一模一样，只是讲道的工具不同，语言不同，但所讲的内容是一模一样。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来看出埃及记14章，那么我们就会对洗礼有了更深的认识。否则的话，我们以为我们到了教会，不管点水礼也好，浸水礼也好，就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好像就这么简单。然而当我们看出埃及记14章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受洗之前是因为基督救了我们，是因为基督已经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他救了我们，是因为基督带领我们脱离了罪的权势，脱离了魔鬼撒旦的网罗，同时也脱离了这一个世界对我们的引诱，使我们在基督里得到自由，任何的权势都不能拦阻我们，正如红海的水也不能拦阻我们，他要保护我们，正如法老的军兵不能追杀我们。虽然我们受洗是借着洗礼归入基督，但呢，我们用肉眼看不见的背后，却是有一场属灵的征战，因为魔鬼撒旦不甘心于我们离开他归入基督。因此一个受洗归入基督的人，就会受到魔鬼撒旦的搅扰，比我们不信的时候还要严重。当我们透过对这一章圣经的理解，如果我们能够越深地认识到了自始至终那一位女人的后裔是如此的爱我们，而我们也能够从上帝的话感受到基督对我们的爱，是我们因着基督爱我们的爱激励我们也能够爱基督的话，那么基督是这样的一直和我们一同受苦，那么我们如果真的爱基督的话，我们是不是也有一颗愿意为他受苦的心？我们能够为他受苦，原是我们的喜乐。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5所说的，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夺得安慰。因此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就想到基督与我们一同受苦。当我们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教会，为着属灵的事情而受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所受的苦就是因爱基督而受的苦，那么就必然会靠基督夺得安慰。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出埃及记14章使我们看到你的作为，看到你是如何的爱我们，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彰显出你爱我们的大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天父，我们也恳求你借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不但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也让我们能够深深体会基督对我们的爱，也让我们为爱基督而愿意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他。天父，求你就让我们经历基督的爱，也让我们能够为基督的缘故，为福音的缘故，有一颗乐意为爱基督而为基督受苦的心志，也叫我们在这一条直圣的真道上，为福音的缘故所受的苦成为基督对我们的安慰而有的喜乐。也求你使我们这一些因着福音的缘故在一切患难当中被基督安慰的人，叫我们能够用你借着基督所赐予我们的安慰 也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弟兄姐妹。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好叫我们因着基督的爱，在世上活出基督，见证基督，荣耀基督。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第15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